弟兄姐妹平安，好像每一次易经介绍讲员都很精彩哈。OK， 刚刚读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读到某一节，大家都停下来了。你们有注意吗？好像读到那些人的名字又太难读了，是不是？哦，重复了。OK， 了解。OK， 这几天你们听到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大概我想这几天哦，最大的新闻除了是英国的首相这个 Boris Johnson 他请辞之外，大概就是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他演讲的时候就被枪杀。这两件事情都跟冲突有关，对吧？我就发现说这个世界哦，满是冲突。教会其实也是不断面对冲突的挑战，而我们的家庭当中何尝不是如此？有没有你们家没有冲突的举手一下，让我们羡慕一下。所以我们真的是好需要耶稣所赐下来的平安，对吗？初代教会其实也是面临非常多冲突的危机，包含了这个对外有这个犹太公会对他们的逼迫，包含了这个罗马的政府呢对他们的一些压迫，而教会内部其实也有这种不同的团体之间所产生的一些冲突。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一同来学习使徒们是如何呢在冲突当中可以这个化危机为转机。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今天让我们领受到你的话语，而且领受到你话语当中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到更新和改变。谢谢主，求圣灵带领我们下面进入到真理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要谈说怎么在冲突当中化危机为转机。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呢，人生当中冲突无法避免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能避免冲突。为什么呢？根据这个学者他们对冲突的定义是什么呢？冲突的意思就是双方的意见或者目的不同，而且使得另外一方的欲望或者目标没有办法达成。简单来说就是有两个以上的人或者群体，他们有着不能够共得的一个目的的这个处境就是冲突了。所以从这样的定义来看，我们就知道冲突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在人生当中这样的状况总是会发生的。譬如先生希望到山上度假，太太想要去海边， 就有冲突了，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人生既然无法避免冲突，那个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那个冲突，我们如何来处理那个冲突。我们先来归纳一下，冲突通常有四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呢，没有良好的沟通就造成了误解。第二个是差异所产生这个冲突，就是可能价值观不同，可能目的不同，可能恩赐呼召大家的优先顺序不同，可能就是期望跟意见不一样，也会产生冲突的。第三个是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譬如呢时间，譬如说金钱，金钱有限大家都要，那就会冲突。时间也有限，有人要你做那个，有人要你做那个，也会有一些冲突。而最后一个呢，冲突有可能是因为你罪恶的态度，还有你罪恶的习惯。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这个初代耶路撒冷教会的冲突是哪一些原因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我们再一次看经文好了。那时门徒增多，然后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冲突啊？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对不对？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分配不均， 希腊化的犹太人觉得呢，他们在食物的分配当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这里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是周济贫穷，他们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供应这个寡妇的生活上面的所需，他们的食物，而且他们是天天供应哦，对不对？因为是天天供给的事上啊，亏待了他们。我常常在教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教会呢救急不救穷，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常常讲教会是救急不救穷，其实我真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因为教会本身的资源不够长期的帮助穷人，所以呢救急啊，一次急的我们可能可以一次的奉献呢就帮助一次性的，所以我们可以救急，但我们不救穷。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很穷，是不是？因为教会自己也很穷，教会常常有赤字，你们有看周报吗？教会常常有赤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当我们说教会也很穷的时候，请问谁是教会？谁是教会？我看很多人比上面，神是教会 ，no， 谁是教会？我看 有人这样比哈，这个比较对哈，这个不，这个谁是教会？我们是教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教会比较穷的时候，那个意思是说什么？我们的会友很穷。好，但是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真的很穷吗？可能有一些家庭真的是，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在家庭的经济上面很紧，但是大部分弟兄姐妹的家庭都应该还是足足有余。所以我们的教会其实并不穷啊，我们的会众并不穷，只是我们乐意奉献的心智不够，所以呢教会的账面上面看起来很穷。所以教会有一些经济资源比较紧的家庭弟兄姐妹没有受到照顾，真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如何管理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只是管家，将来都要向神交账。如果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房子，有很多的存款，但是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教会肢体的需要，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回应，我们真的要向主交账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管家。所以第一个教会，我们现在常说救急不救穷，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的资源没有奉献出来，以至于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另外一个教会没有帮助我们当中资源缺乏的弟兄姐妹的原因，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担心呢分配不均，就产生一些纷争。为什么帮助某某弟兄的家庭，但是却没有帮助某某姐妹的家庭呢？我们有时候会这种害怕，对不对？这个 OK， 我们有一些基金，有一些基金我们可以帮助一些人，说到底要帮助谁呢？哇，有担心有一些纷争，所以呢就没有做了。其实很有点像这段经文所说的，这段经文他们就是在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有需要的寡妇。可是初代教会没有因此就说这么麻烦，这么多问题，算了，以后不做了，我们就专心祈祷传道传福音，有需要弟兄姐妹需要跟大家自己想办法，不然呢一弄很麻烦嘛，不做没事，一做怎么样，纠纷一大堆。初代教会没有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看看他们怎么回应。那这次的冲突呢除了有限资源的竞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背景的差异所导致没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经文说，这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请问这些说希腊话的人是什么人啊？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你们没有看经文。对，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嘛，然后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请问希伯来人是什么人啊？ 希伯来人也是犹太人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是指的这他们从散居之地返回耶路撒冷定居的这些犹太人。那希伯来人呢，是指的世代都居住在巴勒斯坦，都居住在犹太地区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主要是以希伯来文跟亚兰文作为他们主要的语言。那这两者当中呢，除了语言使用的习惯上面不同，习惯用不同的语言之外，这两个群体的差别还包含了一些文化背景的差别。好，我们可以想象哦，一群习惯说亚兰话的妇女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希腊文是国际语言，所以这些说亚兰文的人呢，应该也会有一点点，还是会说一点点希腊文的，还是会懂一点希腊文，但是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就是说亚兰文嘛，他们就习惯在一起就讲亚兰文。那他们呢，很自然就认为彼此之间是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们自己互动起来很愉快，他们觉得说，哎，我们这样很熟悉很热络，不像我们如果要去跟那些说希腊话的人交谈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一些生疏。好，所以呢，学者这个 Ihal Marshall 他说这两班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很可能呢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敬拜，有一群会众是用希腊文在敬拜，另外一群会众大概是在用亚兰文来敬拜。哎，有没有像我们国语堂跟粤语堂啊？蛮像，对不对？我们都是华人嘛，然后呢，但是语言跟文化背景其实是有差别的。我们跟国语堂弟兄姐妹一定比较熟悉，对不对？但是要跟粤语堂的肢体呢，总是觉得好像相对有一些些的生疏啦。OK， 所以当时就是这个状况。那而且根据学者他们判断，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这个希腊的这群会众，他们讲希腊话的这群会众，他们当中那个寡妇的比率，会比讲希伯来文或讲这个亚兰文的这一群当中的比率来得高。为什么呢？因为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男子，他们在当时就是平均比较晚婚，所以他们那个丈夫跟妻子的那个年龄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丈夫比妻子多大比较多，相对于希伯来的这个 群体。所以呢，那自然就是讲希腊话的这一群会众里面寡妇比较多。那另外呢，因为当时其实有不少这个散居外地的犹太侨民，他们会选择年老的时候就回到耶路撒冷养老，那以便将来就可以安葬在这个应许地嘛，这个还安葬在这里，所以当丈夫死了以后，就会留下为数不少的寡妇。而且这些寡妇呢，通常呢缺乏亲族就近照顾，因为他们的亲族可能都散居在外地，他们自己回来这边养老，那夫妻之间年纪又差很多，那先生过世了，就留下很多这个需要照顾的寡妇，他们就陷入贫苦无依的状况。好，所以你了解当时大概是这个状况。而当时教会的领袖是十二使徒，他们是属于哪一群的？他们是这里的经文说的那个希伯来犹太人。 OK， 他们是被抱怨的那一群。好，所以如果你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你可能会觉得在教会里面呢，你自己是次等公民啊，你可能认为呢自己被排挤，自己被不看重。好，然后呢你可能就认为呢这样子的状况是不公义的，这样的状况是不能接受的。好，所以你会觉得这是歧视，你就会觉得呢这次的冲突的原因是因为罪恶的态度跟习惯，因为这些希伯来的会众或希伯来的领袖，他们瞧不起我们，这是一种罪恶，这是一种不公义。但如果你是希伯来犹太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呢这一些回来的侨民呢对当地，对我们这个社区没什么贡献，晚年回来养老，然后最后呢先生死了以后还要吃掉我们的这么多资源，真的很让人厌恶。倘若双方哦都陷入这样子的论断里面，问题就会很复杂，就会很难很难解决，对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使徒的话， 那你要怎么回应？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继续看经文，六章二节，十二个使徒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呢，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从这样的回答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些批评是指向使徒们的，所以使徒们才要做出回应嘛，对不对？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不合宜，意思说什么？本来是使徒们在管理饭食，那他们被指责没有管好，他们不公平，他们被这样指责啊。有你们，如果你是使徒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当你面对冲突，或者当你遭遇到批评的时候，你通常你是怎么回应的？你会怼回去啊？对，你是会攻击压制，还是你会防卫逃避？在冲突当中哦，撒旦是趁机攻击我们，造成我们灰心沮丧，造成我们退缩。我已经这么累了，还被这样子讲。台语有句话叫什么？做个什么老瓜，好难嫌个老暖，是不是？就是说做的流汗呢，还被人家怎么样？就一直嫌弃的不得了啊。那可能会这样分析灰心啊，沮丧退缩。或者在冲突当中，我们可能会带着怒气就彼此的争吵，那进而就自己就变得更顽固更自私啊，然后呢这个造成就分裂了，然后就各行己路，自己走自己的方向。可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时候神允许这个冲突发生，其实是要试验我们，要炼净我们，而且要帮助我们成长。有的时候在冲突当中反而迫使我们发现一些新的更好的方式来达到目标。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很重要，就是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请。冲突不一定不好，事实上圣经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自然而且有益的，如果处理得当，不同的意见可以激发出富建设性的对话，鼓励具有创意的想法，促进有益的改善，使得生活会更有意思。我们是要在关系上寻求合一，可是不是要统一，不是要求统一。上帝就是创造各式各样，让这各式各样配搭一起可以成为美好。所以我们如果善加处理冲突，危机是可以变成转机的。我们不要把冲突好像就看成一种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把冲突看成一种我要强逼别人接受我的观念的这种时刻。我们应该要把冲突看作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彰显他的爱，来彰显他的能力的机会。所以善加处理冲突的话，危机会变转机。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样善加处理冲突？怎么样才是善加处理呢？就是呢，我们要用和睦式的一种回应来处理冲突，这样子危机可以变成转机。在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是我觉得相关书籍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本，那本书叫做《让我们和好吧》。在那本书里面呢，他提到说，人通常面对冲突有三种大分三大类的回应。这个他画了一个图叫做滑溜险坡，如果你看这个左边的陡坡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防卫式的逃避式的反应，那右边的陡坡呢是属于攻击式的反应，中间的叫做和睦式的反应，左边的这个叫做逃避式，右边叫做攻击式，中上面的叫做和睦式。那我们想象哦，这个山坡上面呢覆盖了一层冰，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如果你走得太靠近左边或者太靠近右边会怎么样？你就会滑倒，你就会顺着这个手陡坡你就会摔下去。好，同样的，如果我们遇到冲突呢，我们如果很容易你就变得处处就是防备别人左边，或者呢你是事事都要与人敌对变成右边，这种两种反应都会让事情变得更僵化，导致对方他会有更极端的反应。教会里面常常都会走左边的那个陡坡，对吗？ 教会里面常常是选择要逃避冲突，不要去面对啊，就假装和睦，把问题都扫到地毯底下，把它盖住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基督徒相信呢，冲突，所有的冲突都是错的，而且也是危险的。误以为基督徒总是就应该要同意他人啊，否则我们就会破坏人际关系。合一最重要，合一最重要，对不对？所以那些问题啊，那些冲突啊，不要谈，不要谈，不要谈。但是呢，上面讲到否认或者呢，这个假装问题不存在，只是带来暂时的解脱啊，而且往往呢，事情会越来越严重。否认就会这种状况，而另外。也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一遇到冲突，他还在左边，好，他不是否认，他是什么？他就是迅速的逃离。譬如说，跟家人有冲突，就逃离家庭，啊，跟朋友有冲突，就结束友谊，在教会不愉快，就怎么样？换教会。好，这个逃离。那自杀是最极端的逃避式的反应啊。你知道美国疾病预防中心哦，日前不久前他公布一份报告说呢，在2007年到2017年的年间呢，这10年间10岁到20岁的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了 56%， 所以自杀成为第二大死因。好，第一大死因是意外事故，第二大死因是自杀，第三大死因是他杀，所以自杀是排很前面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从来没有学会说怎么样用正面的方式来处理冲突，他没有办法，最后呢就选择了自杀。这是左边的陡坡。而右边陡坡呢有三种攻击的反应，包含了猛烈的攻击，包含你可能是口头的攻击，包含甚至用肢体的暴力，或者呢告上法庭，或者最后呢是谋杀。我们刚刚讲到日本前首相就被谋杀，那这些会用这些反应的人，通常他们是看重输赢超过友谊，看重输赢超过关系，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方式。那这个有这种非赢不可的态度，就使他们把一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场比赛，或者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机会，用攻击式的方式，就是说要借着给予对方足够的压力，然后来击败对手，来控制对方，让对方屈服，然后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因为我们双方目的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我要用一种攻击压制你的方式，最后呢是达到我的目的，你要向我屈服。那我们再回头看看使徒们哦，在面对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抱怨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没有采取逃避式的反应，对不对？他们没有说不要理他们，哪有不公平，哎呀，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一时情绪不要理他们。他们不是这样子逃避式的反应，他们也不是采取攻击式的反应，哪有亏待你们啊，你们这些外地人不知感恩，贪得无厌，我们使徒多累你知道吗，做牧师多累你知道吗，又要传道，又要讲道，然后又要祷告，又要各式各样的会议，然后呢现在这个事情你还不满，我们已经一天工作18小时，你还要怎么样啊？他们也没有这种攻击，对不对？他们不是逃避式反应，也不是攻击式的反应，他们是采取这种和睦式的反应。和睦式的反应就是这个溜滑斜梯的这个最上面，溜滑斜坡的最上方，有六种方式，包含了宽容，有一些事情不值得争就宽容没关系，这个不是逃避问题哦，这个是真的他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过去了。好， 有包含了宽容，有包含了讨论，他这个事情没办法过去要讨论讨论，包含了呢来磋商一下，讨论只是比较好像说帮助对方了解他有什么东西错，他可能需要 修正，那磋商就是我们共同来想出一些东西来解决，然后呢这个好像自己处理没办法的时候再来，越靠右边是越要找人家介入，再来呢就是居中调解，找人来帮忙，找第三方，公正第三方来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但是他提供的意见，我们不一定有，不一定我们有权利要去遵守啊。那再来呢是仲裁啊，仲裁呢就是给出一些建议，是双方都要 承诺去遵行。那再来实在不行呢，就用到教会的惩戒。那这几种方式都是出于神的命令，而且这几种方式我们要这样做是需要福音给我们一种特别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找到那种既公义而且是双方都可以同意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我们留意一下，当我们选择逃避式的反应的时候，重点通常是在自己身上。我极力的寻求对我自己最容易最方便的方法来解决那个问题。那这个但是呢，当我去使用攻击式的反应的时候，通常重点就是在对方，就责怪对方，然后期待对方让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和睦模式的时候，那个重点就是在于我们，不是光有你或光有我， 是我们，就是我知道双方的利益都很重要，特别是神所关心的事更重要了。所以我的目标是呢，我们朝向双方共同负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目标就是要达到真正的公义 justice， 然后而且可以促进人跟人之间的和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使徒他们呢怎么面对这次冲突。这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念好吗？好，预备请。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圣灵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个话。好，首先使徒们他们承认问题确实存在，他们承认问题存在，然后他们也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来跟弟兄姐妹咨商，而且他们最后是得到了会众的认可，对不对？大众都喜悦这个事。所以一方面他们是把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他们把这个慈惠的事工就交给别人来负责。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掌握了正确的优先顺序，他们忠于上帝交托给他们首要的托付，所以他们呢就可以比以前更加专心的祈祷跟传道。所以当他们的解决方式另外找出一些人来负责，所以那个事情是不是负责的更好了？那他们自己呢，祈祷传道为师，他们自己这个部分也做得更好，所以整个结果看来是最好。他们真的化危机为转机。结果是什么？结果第七节就说呢，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那这里我想可能我需要提出一点点稍微说明一下，我们不要以为使徒们他们说呢，我们这个撇下神的道就管理饭食不对，我们应该要这个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祈祷传道的事工比慈惠的事工重要。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那个经文要表示的是两者同样重要。因为就算是做慈惠事工的同工，他们的条件是什么？要有好名声，而且要满有圣灵与智慧啊，这个条件很高，你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很优秀的同工来做。另外呢，我们从原文的用字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在六章一节那边说，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原文希腊原文那个天天的供给其实它是天天的服侍。OK， 然后第二节呢，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来原文是我们撇下神的道去服侍桌子，它原文就是这样，我去服侍桌子。那当然那个意思就是管理饭食啦，可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到它也是在用服侍。所以服侍这个字呢，你看它就是讲到天天的供给管理饭食。但是你注意到最后呢，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原文的翻译就是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道的服侍。所以他原文故意都用这个服侍这个字，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词汇的服侍还是传道的服侍，都是服侍，都是在服侍上帝。没有谁高谁低，没有说哪个服侍团队的这个事情比较重要，哪一个团队服侍的事情就不重要。 好，不是，只是每个团队各自有不同的呼召，所以分工只是让那个这个侍奉的焦点不同，好，并不是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因为这些使徒他们最重要最重要，他们首要做的事是祈祷传道，而不是祈祷传道就一定比其他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这边讲到，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有爱宴，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做服侍桌子的事，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做的比这些弟兄姐妹做的重要，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侍奉焦点不同而已。而且注意到，这个服侍桌子这个事，其实它是一种餐桌上的团契的这种场景，而这种场景呢，其实显示的就是团体之间的这个合一。 OK， 你知道这样的服侍其实就是具体化基督的工作，基督就是带来和好，基督就是带来合一，记得吗？加拉太书保罗跟彼得有个争论，对不对？争论什么？原本他们外邦人犹太人他们一起在吃饭，有耶路撒冷的人来了，然后呢彼得就退去，不跟他们好像一起服侍桌子，不跟他们一起享受餐桌上的团契，保罗就抵挡他们，保罗就抵挡彼得，保罗就指责彼得，因为这个违背福音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做服侍桌子的时候，在讲的是餐桌上的团契，在讲的是肢体之间的合一，是很具体的彰显基督所带来的侍奉。而且这些人他们是服侍者，不因为他们是服侍者所以他们好像重角色不重要，不是，反而更是显出他们的重要性。做这些服侍是彰显教会的合一，彰显我们团体之间的合一，是彰显福音啊。所以牧师讲道呢，或者使徒讲道，是在建立教会的教义基础，可是餐桌服侍的同工是强化教会的人际情谊。使徒在讲道的时候在讲合一的重要性，在讲和睦的重要性，餐桌服侍的弟兄姐妹在实践彰显，带领大家一起彰显那个真正的合一啊。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在他的退休礼拜上面，他讲，他说呢，我在这个教会服侍了几十年，今天我要退休了。他说，我想我退休以后，弟兄姐妹不一定会记得我讲了什么道，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记得师母煮了什么菜。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牧师不晓得是要觉得开心还是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这里的经文在讲祈祷传道比较重要，这个餐桌的服侍、词汇的服侍不重要，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大家可以清楚吗？可以哈，好，那我们要更仔细来研究他们的方法，就是他们要选出一些人，对不对？我们仔细看哦，选出这些人很有意思啊，给大家再一个挑战，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罗伯、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记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他最后一个说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意思就是说他原来不是犹太人，他是好像皈依犹太教，后来又信主，所以这个是外邦人。而这里面七个人哦，这些名字呢都是希腊名，从名字看起来他们这些都是希腊的名字，所以呢很可能这七个人都是从这种讲希腊语的会众当中选出来的，然后使徒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好，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赋予他们权柄，就是延揽他们进入到事工的核心还有前线，进来管理饭食，进来管理词汇基金，代表他有权力决定资源怎么分配，其实某个程度是把管资源的权柄交给这些讲希腊话的人哦。就你们，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我自己很感动，就是当我记得我刚来我们教会服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语堂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的董事会里面就一位国语堂的董事是 Michael， 我记得是 Michael 当国语堂董事，然后其他六位 对，应该是六位还七位，都是粤语堂的董事。那因为主的恩典，国语堂慢慢就人数有些成长。然后你知道董事会里面，董事们就说，我们要增加国语堂的董事的代表，就很像这里哦。你知道吗？粤语堂的奉献比我们国语堂弟兄姐妹奉献很多很多。国语堂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奉献很少，相对于粤语堂来说，他们奉献比较多，但是不一定他们比我们有钱哦。就我说你自己家里面的钱，不一定他们有乐意奉献的心，所以他们钱比较多，他们参与整个教会的侍奉参与的比较多。我记得我刚来真的是这样子，但他们看到我们人数增长，他们就主动说，我们应该要让国语堂的董事的代表要增加。感谢主，真的就是教会是这样子彼此的合一，不是抓着权不放，不是，他看到我们国语堂有增长， 要邀请更多的国语堂同工进到董事会，一起来思考寻求教会前面的方向。同样的，当我们国语堂年讲希腊语的信徒领袖，把他们邀进核心团队来的，所以这一次的危机真的变成很大的转机哦。我们选出来的这七位领袖啊，第一位是谁？斯提凡，很有名的哈。这个是六章五节，然后刚刚的我们今天读经读到六章七节哈，神的道就神的道兴旺，很多人信主。然后接下来六章八节，等于今天这个故事完了下去，紧接着我们就是看到经文说呢，斯提凡他蛮有能力的为耶稣做见证。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跟斯提凡辩论。这些都是 外地，有一些是在旅居的这些犹太人回来了，在辩论啊。这些辩论呢，可能使徒们讲希腊语比较不容易哈。斯提凡本来就讲希腊话的，就起来跟他们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我们原本还以为是什么，不是选出来管理饭食吗？不光是这样，蛮有圣灵跟智慧啊。在这里你看，他是用圣灵跟用智慧跟圣灵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然后使徒行传第七章呢，就记载斯提凡的讲道。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不同，好几篇讲道，有彼得的讲道，有保罗的讲道，但是呢，斯提凡的这篇讲道是最长的一篇，记录就内容最长，篇幅最长的讲道了，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最后，就看到斯提凡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第一位殉道士。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讲道，以及他最后为主殉道。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开始记载刚刚我们的七位执事里面的第二位领袖腓力，开始第八章记载腓力的事迹，讲到呢，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你以为是选出一些管理范式，以为好像随随便便选不太重要的侍奉，没有，你看到这个同工怎么样到处传扬福音，然后呢蛮有属灵的权柄跟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记得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这一位希腊语会众当中的领袖腓力率先到了撒玛利亚传扬福音。后来呢，他顺从圣灵的声音，他带领了这个伊索比亚这个女王甘大基的手下一个总管银库的太监，带领这个太监信主。有学者说，这可能是第一位 非洲的信徒。然后到了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结束，要返回耶路撒冷，要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有一段记载又讲到这个人了。二十一章第 OK、哦、对不起，这是八章的，对不起，这个八章四十节，就是我们讲到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腓力带领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信主，然后八章的最后一节就记载，后来有人在哪里，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他继续的到处传扬福音，然后到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结束要前往耶路撒冷，他就记载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跟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腓力除了是执事之外，他这里被称作什么？传福音的腓力。主使用腓力将福音带给许许多多的人。这刚刚我讲这一切的事情，不管是斯提凡，不管是腓力的一些侍奉，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次饭食的危机啊。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以和睦式的反应来处理冲突，危机可以变成多么大的转机。一方面荣耀上帝，福音更多的传开，一方面可以帮助人，可以成全别人。你看斯提凡、腓力被成全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自己的生命也会更成熟，更像基督。每一次面对冲突的时候都是这个机会，每一次面对冲突都有一个危机变转机的机会，每一次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更多的荣耀神，每一次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更多的去帮助别人，祝福别人。每一次面对冲突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越像基督的时候。面对冲突你的反应是什么，会显出你生命哪一个部分需要被更新被改变、啊、所以每一次面对冲突真的是一个很，你可以说是一个蛮大的危机，但是其实感谢主会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用这种和睦式的反应来回应冲突。那个关键是在于福音、啊、是福音赐给我们和睦的能力。这段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有一句话就很吸引我的注意力，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这个描写很有意思，这个描写好像说神的道有他的这个独立自主性，可以兴旺起来。其他经文讲到神的道本身是有生命力可以运行，那个神的道本身有生命力可以结果可以增长。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怎么样运行在你们信主的心中，道会运行在心里面。然后呢，另外一段经文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传到普天之下，而且结果增长，这个福音好像本身会结果会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在冲突当中我们可以采取和睦式的反应的那个关键，就是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兴旺，让福音的真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然后结果然后增长。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仰赖，不断的去注目福音里面那个宝贵的恩典。因为当我们可以站在上帝无比的恩典当中，我们会经历到荣耀神的生活是我最大的喜乐。所以我跟人冲突的时候，我就不用限于那个追求我自私的欲望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因为我觉得荣耀上帝是最喜乐的事情，而不是这个东西要遂我所愿我才会快乐。当我可以看到这个经历到这个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和睦式的反应。当我在主的恩典里面体会到神是蛮有怜悯而且愿意赦免罪人的时候，我就在冲突当中不那么需要为我自己的软弱跟罪来辩解，而且我也比较能够认我的罪，我可以比较承认我的过犯我的错误，因为我知道主已经赦免我的罪，可以比较不需要用防卫式的或者攻击式的。 当我经历到那个罪得赦免的喜乐的时候，而我有真正的自由跟释放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我比较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当我知道我在福音里面是十分的稳妥，上帝帮助我的时候，我在冲突的时候，我就不那么需要防卫我自己，怕别人占了我的便宜，怕我会受到伤害，因为我知道上帝是保护我的上帝。所以怎么样能够和睦式的反应呢？要对福音有准确的掌握，要让道在我们的里面兴旺。使徒面对攻击，他们很可能会防卫的，哇，怎么办？我们这个做领袖的现在被批评了，而且好像呢真的做得不好，那这样子我如果承认错误的话，那我使徒的权柄何在？那我以后还有办法带领教会？人家还要听我的吗？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子防卫，但他们没有，他们对主的道有把握，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被主呼召要做什么他们有把握，所以他们可以放出一些权柄，放出一些事工，让别人来做，成全别人，他不需要抓在手上，他里面有从福音来的安全感，他也不需要去攻击别人，他也不需要透过攻击别人来防卫自己，或者呢透过攻击别人防止这些事情更大的好像发酵或什么，不，他们可以平心静气的去谈，去面对，然后看我们怎么样解决。关键是我们，关键是最后事情怎么样得到好的解决，关键是最后上帝怎么得到荣耀，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得到造就，我们的生命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使徒们他们掌握到那个福音，在福音里面的把握，所以他们可以用和睦式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弟兄姐妹，下面这段话非常的重要，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给我很多很多的提醒。他说呢，在冲突当中要紧紧的抓住福音使人得自由的应许，要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并且自由的在神面前认罪，然后你要相信神要使用冲突所带来的压力帮助你成长，并且你在那个当中跟神同工，深信他总是会保守看顾着你，并且你就不要再害怕别人会对你做什么，要确知神喜悦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使你成圣的能力，然后神要完成那个单凭你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如果可以抓住福音所带来的这些恩典的话，我们就更能够采取和睦式的回应，我们就会经历到危机变成转机，我们在危机当中既可以荣耀神，又可以帮助人，而且自己的生命也会成长更新的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必须再一次的说，人生是无法避免冲突的，但是在你现在的生活中，人生的处境各方面的层面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就是在那个冲突里面让你很痛苦，可能你过去选择了防卫式的反应，或者是你选择了攻击式的反应，而你今天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渴望选择那个和睦式的反应，我渴望在这个冲突当中一方面可以荣耀你的名，一方面我还可以帮助别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这些压迫感，这些压力，这些挑战，我的生命可以更多的被你炼净。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要给一段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你可以特定为着某一件事情，某一件冲突，某一个你跟他有冲突的人来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在跟这个人的冲突当中 我现在要怎么回应？主，你帮助我，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个人来祷告一两分钟之后，我再来带大家做结束的祷告。主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我们作为跟随你的人，我们是和平之子。主啊，帮助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晓得如何来回应，既荣耀你，祝福别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越发成长的像耶稣基督。主，我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在冲突当中受了伤，受了委屈，受了亏损，主啊，求你来医治，主啊，求你来补还。主，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冲突当中好像看似没有办法和解，看似没有办法找出双赢的方式，主啊，我祈求你赐下智慧和圣灵的大能，让事情有转机，让事情可以有一个很奇妙的翻转，让那个危机可以变成转机。主，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个冲突当中，可能是因为自己罪恶的习惯或被偶像的捆绑，以至于抓紧一些事情总是不愿意放。主，为这样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得到释放跟自由，知道生命里面最深的满足，最大的保障就是你自己，以至于我们不用那些偶像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单单在福音里面得着全然的满足。主啊，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来面对冲突。主啊，就算在教会里面也是不断会有人际的冲突，事工上面，资源上面，优先顺序，价值观上面，各式各样的不同差异所造成的这种无法同时满足不同方面的需求的光景。但主，你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教导我们这个群体知道怎么样在冲突当中有和睦式的回应，以至于我们整个群体也更加成熟，更加的彰显主的荣美。谢谢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